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神的本体与属性，能让我们信仰的基础更加坚实。认识神的旨意与作为，能使我们信心的道路更加光明。
欢迎收听吕路加牧师为你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神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为您主持良友圣经学院神论的课程。在上一课，我们思想到三位一体的整全启示是从旧约到新约整本圣经的彰显的真理。我们也思想到三位一体教义在历世历代以来保守了教会免受异端的危害，在积极方面更是帮助我们了解了神的创造，回答了哲学的问题，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跟神的形象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清楚神的救赎大功是圣父预定、圣子执行、圣灵实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靠着三一真神受洗归入三一真神的名，得与与三位一体真神连结，我们也不断地领受三一真神恩典，与圣父、圣子、圣灵团契相交，这样宝贵的真理实在是我们奇妙救恩的关键枢纽。今天我们在第十课一起来学习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属性，在这一课里我们一起来看见什么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和他本体的关系，神的本体和他的属性是同一的。在第二方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的属性是完美合一的，也有许多的层面我们要了解，有些层面是我们可以学习与神来分享的，叫临在的属性，另外一些是只有神超越的主所有的，是我们所永远也不会有的，比方说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伟大真神，这个叫做绝对的属性，超越的属性是我们所不可能拥有的。那明白这个属性的区分，对于我们以后的查考圣经、认识神的各方面的属性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神借着他的圣名来启示晓谕他自己，他也借着他的属性来启示他自己，他是三一真神，神的子民是借着他的圣名来认识他，也更是要借着他的属性来认识这位伟大奇妙的三一真神。他是众光之父，照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的光明，我们要宣扬他的美德，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说到我们的天父他是奇妙光明者，而我们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来宣扬他的属性。在诗篇150篇第二节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这里说到他极美的大德，这就是神的属性，也就是圣经所启示所晓谕他本体所有的一切丰盛完美，在他的创造和护理中是明明可见的。先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十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里说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从神所造的就清楚地启示出来。虽然我们肉眼不能看见神，但借着神的创造之功、护理之功，我们就可以认识神永远的大能和他的神性。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清楚的理解，是叫我们无可推诿，没有理由说我们不知道神、不认识神或不理会神。在神的救赎恩典里面，我们常体会主恩的滋味。正如诗篇第34篇第8节说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在提多书3章4到7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里说到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所以他是满有恩慈、满有慈爱、怜悯我们、拯救我们的救主。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经历到神丰富的属性。那么到底神的属性和他的本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首先第一，我们要看见的是神的本体跟他属性是同一的，是不可分的。三一真神是在万有之上的创造主，他掌管万有，托住万有，他是无与伦比的。这位至圣的主他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以赛亚书40章25节。我们受造之物是不可能用自己有限的逻辑思想去描述比拟他，去分析归纳神的属性。以赛亚书40章说到，你们究竟要用什么来比拟我的形象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无法用自己所想出来的，比方说偶像的方式来塑造神，来描述神。我们只能够谦卑的悔改，依靠神，听从圣经的启示，来学习认识神的属性。这是真神，这是永远的生命的学习，这不是偶像。所以我们要远离偶像，关键在于说清楚接受圣经的启示，认识神的属性，就能避免去拜偶像。圣经启示三一真神是自有拥有的，他的本体与他的神性是不能分开的，他是独一的真神。圣经明示他和他的属性是同一的。圣经上说到神是灵，约翰福音4章24节，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就是光，这是约翰一书1章5节所说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另外圣经也说到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章8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章16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圣经上说到神乃是烈火，希伯来书12章29节说到，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另外在耶利米书23章6节说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章6节这样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义。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本体跟他属性是合一的， 所以可以说神是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乃是烈火，神就是我们的义。这样说来，我们可以结论说，他的所有就是他的所是，所以他的所是是他的本体，他的所有是他所具有的属性，那他的属性就是他本体上一切丰盛完美的彰显，他的本体是在他的属性中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神的本体跟属性是同一的，完美无缺，共同一体的。透过这样的认识和明白之后，我们就不会去将神的一个属性和他另外一个属性对立了。我们要说的是，神的每一个属性，无论是公义是慈爱，都是他同一个本体的彰显。比方说，有些人错误解释圣经说，旧约说到的神是公义的神，新约的所说到的是慈爱的主耶稣，那是不同的。旧约彰显神的公义，新约彰显主的慈爱，这两方面是不同的。以上这样的讲法呢，其实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多次彰显神是慈爱的。神自己说，他有丰富的怜悯，不轻易发怒，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凡是犯罪得罪神、抵挡神诫命的，神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凡是爱主、守主诫命的，主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些经文一再显明，神是满有丰富慈爱怜悯的神。的确，旧约是讲到神的公义，也一样说到神的慈爱。那新约呢？不错，是讲到主耶稣是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主，当然他也是公义的。他曾经在圣殿里用鞭子赶逐那些做买卖兑换银钱的商人，因为他们污秽了主的圣殿。主耶稣发义怒赶逐他们。马太福音十一章也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海沿岸向这些诸城人传福音、行神迹，伯赛大、格拉逊、加百农，但他们终不悔改，主耶稣就说，到审判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这些城所受的还容易受的。当有人把比拉多杀了加利利人，用他们的血掺杂在祭物里面的时候，这个事情告诉了主耶稣。主耶稣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人，就这些遭难的人，比其他人更有罪吗？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更有罪吗？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显示新约的主耶稣也是蛮有公义的。所以这样说来，我们就不应该将神的慈爱和公义做这种硬性的区分。事实上，今天我们查考圣经就明白了，神的本体跟他的属性是不分的，因此他的慈爱是他本体的彰显，他的公义的属性也是他本体的彰显。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慈爱就是他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他的慈爱，神的慈爱跟公义从来不对立的，神的慈爱跟公义不过是他本体不同层面、不同时候的彰显。所以了解这个真理之后，神既是慈爱又是公义的，我们就不敢祷告的时候这样说，主啊，求你用你的慈爱连续我，用你的公义去对付我的敌人了。因为我们在脑海里错误区分神的慈爱和公义，以为神就是用他慈爱待我，神不用公义待我，而可能陷溺罪中终不悔改，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知道，神必定用他的公义圣洁管教他的孩子，而他的公义圣洁的管教里面充满了他的慈爱，因此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上就对神有充满敬畏的心。不错，在主的爱中享受他的恩典，也在他的公义中，在他的圣洁中体会他的慈爱。好，了解了神的本体与属性是同一的，是合一的，我们就能够看见圣经常常启示神的慈爱，也启示神的公义。 我们就不要再错误的划分，错误的传讲，带来误导，乃是透过无论是神的慈爱或是公义，看见神的奇妙本体的圣洁与荣耀丰富完美。接下来呢，我们来思想所谓属性的区分。在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神的属性就是他本体的彰显，当然神的所有的属性都是完满合一的，不是部分组合，不是说这个叫做公义，那个叫做圣洁，而这个叫做慈爱，那个叫怜悯，把它拼凑起来，这样讲法是错误的，乃是说神是完满无缺的，他的属性是他本体在不同层面的彰显。也因为我们的认知学习的过程需要按部就班，循序以进，今天我们要认识任何东西，认识一个房子，认识一个桌子，认识一部车子，也要一步一步来分步学习，这是我们人类的学习过程。但是对神来说，他不需要这样分步的组合，神对自己的认识是一次永远的，人类对神的学习认识是多次多方的，循序以进的。那么我们是人，所以按照神的恩典，透过的学习过程，我们来认识神的属性。所以呢，我们需要了解圣经渐进性的启示，多次多方，从不同层面来彰显神的属性。这些不同层面的彰显神的属性，就帮助我们能够来学习对神有真实的认识。虽然神的属性在本质上是不能分开的，他的慈爱、他的公义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就人的领受学习来说，在层面上是可以区分的。换言之，所谓对神的属性加以区分，是我们学习的过程，乃是认识神他同本质的不同层面的彰显。举例来说，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既是超越的，也是临在的。以赛亚书57:15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谦卑痛悔的人同居。这里显明神是至高者、至圣者，这是他的超越的属性，是不是？他在天上，但是他也愿意与那谦卑痛悔的人同在。这显明神的属性有两大层面，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显明他是超越的神，他住在谦卑痛悔人心中，显明他是个临在的神。如此根据这个创造主跟受造物的关系，我们可以将神的属性区分为两大类型，在神学上通常称为是不可传达的属性与可传达的属性的区分。什么叫做不可传达属性？就是说这个属性是只有神所独有，它是超越的，不可以传达给人的，意思就是说人永远不会有的。比方说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像这样的属性人当然是永远不会有的。只要是人，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永远不会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还有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是永恒的，永不改变。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那么我们人呢，当然会变化、会成长，有一个成长过程。这样说来，人永远不会是永不改变的。像这样子的属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像无限的全能、永不改变，是只有神才具有的属性。那人是不可能分享、不可能传达给人的，这个在神学上称为是不可传达的属性。那相对来说，另外一些神的属性是可以与人分享，叫人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的，可以传达给人的，这个叫做可传达的属性，就是临在的属性，可以临在人的生命里面。比方说神是公义圣洁慈爱的，他也创造我们人 按他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犯罪堕落的人是失去了真理仁义圣洁，重生得救人恢复神的形象，又渐渐恢复新造人的形象，有真理仁义圣洁。所以关于这个真理仁义圣洁，这些是可以传达给人的，是神愿意和人分享的，这个叫做可传达的属性。换句话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不可传达的属性是指神所独有的超越的属性，那么所谓可传达的属性是指受造物人可以从神那里领受学习的，这叫做临在的属性。那也有因这个缘故，所以就区分叫做绝对的属性。不可传达的属性就是神绝对拥有的，而人所不能拥有的，唯有神有，受造物无可对应的，这叫做绝对的属性，超越的属性。那么受造物可以与神应对，向神学习分享的，这个叫做可传达的属性，临在的属性，所谓相对的属性。那做这样的区分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来学习神住高天之上是至圣至圣的所在，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谦卑，所谓超越的属性，绝对的属性，不可传达给人的属性，要我们晓得我们要谦卑领受神的话语来学习认识神。那么关于临在的属性，可以传达的属性呢，是表明神愿意因他的恩典把这些属性和人分享，叫人来效法，叫人来学习他。那这个是神的形象，是人需要不断的长进的，这个是我们要感恩不已的。所以圣经上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到，我们的天父他是圣洁的，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因这缘故，这一个可传达的属性，临在的属性，让我们看见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学习认识神，学习向神，以他为乐，与他相交，直到永远。所以认识了神的属性，对我们人的学习过程来说有着两方面的区分，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神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物，这个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区分是永远的，人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人是要不断的学习像神。当我们说人像神的时候，就表示人不是神，但是人要学习像神，这是可传达的属性，临在的属性所提醒我们的。那超越的属性也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永远要谦卑在神面前，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永远不会与神同等，我们永远是蒙受神恩典的人。所以神超越的属性，不可传达的属性，使得我们谦卑，在学习认识神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是超越的神，临在的神，拯救的神。正如我们以前所说过，神在摩西所看见的异象，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异象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是超越的神，临在的神，所以神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来认识神的创造，认识神的护理，认识神的救恩，都要持守这个宝贵的真理。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与神不同，然而我们被造的目的是来学习像神。当我们认识清楚神的属性是这样奇妙，是他同一本体的不同层面的彰显，而神的属性又可以在人的学习过程里面来区分为超越的属性和临在的属性，不可传达的属性与可传达的属性，这样的认识和明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越认识神就能够越认识自己。所以神的属性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形象的意义。那么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唯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这是神赋予我们尊贵的身份， 人之所以为人呢，人的尊严价值完全在于人是神的形象，人是像神的，人不是神，人是像神的，受神所托来治理神所造的万物。既然人是在受造界中唯一像神的，所以是神安排在宇宙里面的直接代表，在受造界中要来反照神的圣洁荣耀，所以人的一切生活动作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人生的目的在于要学习神、效法神、荣耀神、活得像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正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所说的，因为我们天父是完全，所以我们要学习完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所说，因为那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人犯罪堕落之后，亏缺神的荣耀，无法活出神的形象。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渐渐恢复神的形象。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九节，格林多后书三章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都再再表明这个真理。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恢复神的形象，要来越来越学习像神，这实在是救恩信息的中心，是我们得救的目的与生命的真意。感谢神，今天我们一起来在这一刻里学习认识神的属性，再一次看见他的属性是合一的，是他本体不同层面的彰显。我们也看见了人被造是神的形象，要来学习认识神，学习像神。这个是要学习像神，是讲到要在人的生命里面来对应神的可传达的属性。所以感谢神，因着神这样爱我们，创造我们，愿意将他的一些属性和我们分享，让我们脱离这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感谢神。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透过你宝贵的话语、圣经的启示，我们再次看见你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一切丰盛、完美、奇妙的属性，让我们得以学习来认识你，感谢你。你创造了我们按照你的形象，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你就差遣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罪得赦免，成为新造的人，靠着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越来越恢复神的形象。让我们透过主的话语宝贵的学习，我们再次看见我们一定要在你的话语上长进，我们要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功课上来学习，让我们每一天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越来越恢复神的形象。让我们注意查考你的话语，更多认识主，你是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完全的。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学习，在主的公义、圣洁、慈爱上长进，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出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为你传扬福音，打美好仗，直到主耶稣再来。感谢主耶稣再来迎接我们到天上去，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不断地更加认识你、爱你、服侍你，将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